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香香茶馆每周四的这个喝茶时间了哈，然后欢迎各位师兄光临。这几周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马祖麾下的这个84员大将，讲了几周，确实那个时候的这个他们的人才辈出，尤其是马祖这一块，特别就是名声响亮的禅师特别多，给我们后人影响的有影响的禅师也特别多在这个时期。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两位师兄，张浩师兄和郭宏彦师兄。首先呢是张浩师兄的部分，张浩师兄你就上麦吧。
好的，袁师兄啊，这听得到吧？听得到。
听得到。
好的。那袁师兄你帮我听一下吧，我们今天是从那个马祖法脉里边的百丈为圣禅师开始跟大家一块过一下这个禅师的一些公案，反正还是一样的，大家都可以随时打断我，跟这个公案有关无关的都可以啊。我们先看一下百丈为圣禅师，洪州百丈山为圣禅师，有老树见日影透窗，问师为父还没听完呢。哦，听完了，这个公案听完了。问师为父窗就日就窗，师曰长老房中有客归去好。这就是说有一个老人啊，有一个老人看见那个窗户纸，原来都是贴那个窗户纸嘛，半透明的窗户纸上面有日头的那个影子，有太阳的那个影子，就问这个百丈为圣禅师说，是太阳来到影窗户上面的，是太阳来到窗户上面，还是窗户去到太阳上面了？这个百丈为圣禅师就说，长老房中有客归去好。这个话我们看看是什么意思啊？房中有客，客是外来的，客不是自己啊，不是主人。有房中有客尘，客尘是什么？客尘是烦恼，烦恼就是你的妄想执着，归去好。所以这个话百丈为圣禅师是说的比较客气的话，比较客气的话。换个角度说这种话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说别弄那些有的无的了，你现在妄想炽盛了，放下好，放下好。放下说归去好，归去好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归去家里边，别莫妄想，放下即是，放下好，放下说放不下，放不下担起去，你有个什么东西要放下呢？需要有什么东西能放下呢？要放什么东西？所以禅师的这些话，他都是从左从右从哪里都能够讲得通，很圆融的啊。长老房中有客归去好，从这个话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个百丈为圣禅师是一个做人比较谦虚温和的一个人，说话是比较温和比较客气的啊，文质彬彬的这种话，就是长老房中有客归去好啊，就是阶段你就有四点，你放下这些妄想执着吧，你现在在这种妄想执着里边弄不到什么的，弄这些两头倒过来倒过去，左边倒到右边，右边倒到左边，不如一起丢要好啊。好，这是这个公案，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我们可以其他师兄也可以一起聊一下。就是我只是提供一种我个人的理解的思路，不一定是正确的，可能这个讲公案的这个是哪种叫正确呢？没有一种叫正确的，禅师的话都是很圆融，他不是说一定是讲哪一个东西，他那个话就是放在那里，哪个方向上去都能够给你一些启发的啊。都能够给你一些启发的话，应该是这样才对。也就是我们说的雅俗共赏啊，个人从他的话里边所见到的应该是不同的，应该是不同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确。看看其他师兄，没人说话，我就过下一个。袁师兄帮我贴下一个啊，试问南拳，这个公案好像是原来看过的多了，去念一下。试问南拳，诸方善知识，还有不说是人的法也无，曰有，南拳就说有，是曰做了生，这个百丈为圣禅师说是什么呢？啊，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啊，是曰这么的说是人类也。南拳曰某斩几个和尚做门生，师曰我又不是善知识，真是有说不说的法。这个南拳又说某斩不会请和尚说，师曰我太善于说了。这个 百丈文献团是去跟南拳他们参禅的时候就在一起的，问南拳就说诸方善知识还有没有不说损人的法，还有没有那个口说不了的话，还有没有口说不出来的那个语言不到的言辞不到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也就是这个意思，问那个言辞不到言语不及的那个是什么东西，还有那个东西吗？诸方善知识还有那个东西吗？这个南拳就说有啊，你看这个大禅师都是横身下来看你咬，看你怎么下嘴的，有什么东西啊？这个这百丈云的禅师当然是不会放过这个话的，有说坐那生是什么东西啊？拿出来看看。这个南拳就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说了三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啊。我们经常说心佛众生与物自无差别，我老说这个话是什么？不是什么啊？师言认了都说死人了也。前面你不是说我问你的是说不能说的言思不及的言语不到思维不及的那个还有吗？你这么说出来的不就是言语已经说了吗？这是我不是我问的那个，就是说不你这个东西不是我问的那个。这个男学就说我就是这么说的，你怎么说呢？你来说说看有没有啊，有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南拳也不放过他啊，回身一枪啊，我又不是善知识，我哪知道有说不说的法啊。这个百丈文献禅师就说我又不是善知识，善知识才知道有不说的法，我不是善知识，我哪知道有没有什么不说的法呀。这句话一就转身了，这个话就转身了。南拳还是不放过，某甲不会请和尚说听不懂你说些什么，你重新说，你再说一个听不懂你说的话，就这个意思。这个百丈明镇禅师说我太下愚有说了也，哎呀我太自卑了，已经说完了已经说过了，言辞不到的那个早就告诉你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太上了太自卑了，我太落草了，已经给你说完了。从这个也可以，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这个公案非常简单，就是大家可能是一看都会。可是就是说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百丈文献禅师的这个人的风格，这个人的性格确实是他不是那种拿起刀来就砍人的啊，不是那种风格。他是比较文质彬彬的一个人，比较谦让的一个人。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其他师兄得上来说说吧。我等个十秒钟，如果没有我们再往下过。
好的，师兄们看一看。当时他们这些禅师又糊涂，互相之间糊涂特别多，穿衣房也特别多。所以我们到今天还能有幸看到他们这么多很多很好玩很有意思的对话。师兄们也上来说说吧。
他们这些人啊，就是当时这些，就是他们互相师兄弟间互相在那聊天的那些话，就跟咱们也常就是这么也互相在一块聊天也一样，在他们那没有什么禅机，没有什么参考，就是互相这么聊天，有话说话，没话就没啥事儿啊，也都这样，也都这样的，有话说话的。在我们现在看起来，一条筛下来就是公案了，实际上在他们那就是闲聊。这种话都是闲聊的话，就是他们师兄弟间互相闲聊的。像诸方善知识还有没有不说死人的法，还有没有言辞不及语言不到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啊，你拿有是有还是无啊，拿一个看，拿一个出来看看啊，就是这种聊天的话，互相之间进这个聊天的话。
他这个第一句问他还有不说死人的法也无，也可能就是他问南拳，就是好像这些他就认为这些大德呀，是不是还有什么自己有什么独家秘籍呀？不像我们来说，就是是不是有什么独家秘籍，不跟人家不展示在人家面前呀？也可能也有这层意思。
是的，这两个意思我觉得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像那个传和尚回头，他的弟子不回头看嘛。若还有其他的东西，那我就死给你看。那我死给你看，没其他的东西了，只死无别物，只有这个无别物，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两个意思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还有没有 不像人说的秘密的东西，还有没有不像人说的东西啊？还有没有教外别传的？有没有那个东西啊？有没有教外别传的？这个是一层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还有没有那个言辞不及的，语言都到不了的那个东西啊？说不出来的，不说的有两种，一种是不愿意说的，一种是说不出来的，这两种意思都有，都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这两个意思我认为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言语不说的，不是从嘴里边出来的那个东西，还有吗？有那个东西吗？是有还是无啊？嗯，我觉得这两个意思差不多啊，差不多，但是可以这么理解，有没有还有不传的教外别传的，或者说有没有言语不到的啊？这两个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对，所以公安它好玩也是在这上面。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揣摩当时他的那种心境，是可以的。只要能老师说自己能说得通就行，其实在通能用就可以，尽力有用就可以了。
是的，公案是应该是有84000解的，应该是随众生气应，随其心量应所需，随其心。哎呀，我怎么？舌头打折了，所以应所质量，所以说众生气应所质量，应该是这么说的啊，应该是这么说的。不同的人看应该有不同的解释，对，就是说，公案是为了烘托嘛，是为了烘托那种意境，为了烘托那个啊，我对于我们讲公案也好，看公案也好，就是说烘托那个意境。实际上，公案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定心的作用，定心的作用，就是看看你自己在那种时候应该是会。怎么来答这种话？你看了上一句，我们总是觉得说好像看公案，有些公案看不懂是什么意思。那有可能就是说你在那个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答。你先把你自己放到那个公案那个情景里边去代入一下，就看了上边那个问话，你会怎么回答？你看了那个答话，你会怎么去应对它？有了那个应对，你自己都大概知道应该是从哪个方向去应对。你一看下边那个，哎，你可能是应得上的。可能是硬的上面，但每个人还是不一样啊，硬的这个有会有不同，但是大方向是不会错的。所以我看公案是这样的，我看了上边那个话，我就知道，哎，大方向可能会应该是怎么回复他这种话，应该是怎么回答他这种话，他这个话哪个地方可能是有问题的啊？你再看下边那个，他有没有后边他有没有这么来啊？我是这么对你的看的啊，也就跟我们互相之间就是师兄弟们，我们也经常这个。讨论这些也一样的，也就是把这些公案念出来，互相在那弄弄啊，看看啊，说说啊，都这样啊。下面其他师兄还有没有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过下一个吧。严师兄，我们就下一个好了。这个比较简单啊。如何是佛佛其道？如何是佛佛道其是曰定也。如何是佛佛道齐？佛佛道齐就是说，我理解这个话，我不知道，我没查，因为我这个今天一直在加班，没来得及弄这个。佛佛道齐应该是诸佛互相之间佛佛平等的那个是什么东西？佛佛道齐就是佛与佛的道分、行解、见解这些都一致的地方是什么东西？是说定也，定也是什么呀？这个也是守财守逆的话，就看你怎么理解了。也就是说，你要往那个入境上面，那五成共法呀，是的，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通常不这么说，我们都说不共的，不共的那就是大家都喜欢定嘛，喜欢定，我们就借定这个名词，就告诉你无出无入的大定，无出无入的大定，说的是无出无入的大定，借了定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无出无入的大定和你那个有出有入的。有出有入的那个定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借了那个心理在那种一个金光种子给你啊，借了你大家不都喜欢定吗？喜欢入定吗？喜欢那个有出有入的定吗？世间定吗？不喜欢圣意定，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先接引你说这个也是定，你朝这个来，这个是无出无入，这个更厉害，是个更档次更高的定啊！你一往这里来，后来你发现了这个定根本就不是那个入出入，这个定是本来就发现着，本来就没动过，本来就没动过，是忽然发现的，忽然反应过来，我从来就没动过，从来就没有我，还有什么动不动，还有什么入，还有什么出啊，就没这回事啊！这个就称为是无出无入的大定啊！如何是佛佛道齐？佛佛在这儿。 就到当时了，不存在谁，也不存在我了这一段，只有一声感谢。嗯，我就这么太紧张了。看看其他师兄，嗯，接下麦，嗯，大家都上来说说吧，就我一个人说。大家上来说说，我等个几秒钟啊。
对，欢迎师兄们上来说说自己的不同，这个跟刚才师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解，欢迎师兄们上来说说。
大家都不说话，大家都不说话，我就过啊。这些公案我看看吧啊。也许说我们先下一个吧。说佛道题，嗯，这个搅来搅去的啊。世音入京，遇官人吃饭，忽见驴鸣。官人叫头陀，十几头，官人却指驴，是指官人。嗯，法眼别云，暂作驴鸣。嗯，吃经入京。路中官人吃饭，路上见到一个人在那吃饭，一个出家人，一个官人在那吃饭，两个人遇到了，突然听见旁边那个毛驴叫了，毛驴叫了一声，官人就说，头陀就是叫，和尚，头陀，嗯，然后这个一听，这个，百丈为阵禅师一听，抬起头来，那个官人就指着那头驴，然后这个白净禅师维正禅师一看指那个驴，立马就指着那个官人，这个法眼别云实际上是刚才接那个话的，也就是说官人指驴的时候，这个白净维正禅师就驴鸣，慢慢叫两声啊，也可以，嗯，这个我没什么好解释的，这个解释什么？没什么解释，沟通，嗯。没什么解释，这个过来我没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讲啊，我都觉得说这么明破，好像是我讲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理解方式，我不太愿意就是直接把它讲死了。看看其他师兄讨论吧，公论我觉得讨论有回复，可能比较有意义吧，就是我们在这讲它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没什么解释的啊，这个公论没什么好讲的。我先下麦，看看其他师兄啊。
是的，通过这几个公案，我们确实看到这个维正禅师确实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人。你看法眼跟他答这一句挺足的，所以说跟这个官人就按理就给了他一棒子，就是明明给了他一棒，但是这个维正禅师他就先只是指了指这个官人，虽然和法眼禅师的作用是一样，但是这个力量。咱就没有法眼禅师这句给回答的有力量，不就行解渴吧，咱们是比较解渴。
贺师兄上来了，贺师兄好久不见了啊。是驴，是不是骂和尚？你是驴，是骂你，骂你是驴，他哪是骂和尚，是不是驴啊？你哪能这么看公案，是不是公案的语言？不是一定的，公案的语言你一捏上去他就转，公案的语言都是眼里藏针的，所以你捏上去他一定是骂你，是不是骂和尚你是驴，我要回答你这话我只能回答你是驴，傻驴。贺师兄啊，只能这么回答你，骂你傻驴。你就淡作驴鸣嘛，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笑起来了，你就闷闷你闷两声嘛，把你这句气给答了，淡作驴鸣，或者你指我呀，傻驴你指我呀，你看上面这句话不是都很灵活的呀，都很灵活的，嗯嗯，陆从官员忽见，嗯，那官员头陀是叫那个百丈为阵禅师，就是叫和尚，然后是一抬头。那个人立马就指着驴是不是骂他的傻驴，可以这么弄啊，你也可以这么讲，只要你自己能讲得通，你能烘托出你的那个来也可以啊，你能烘托出来也可以，那个意境是却指官人，就是这个人立即就指着这个官人，那个人指他是驴，叫了和尚，然后指着驴，然后这个白正文经常是就指着这个官人，法眼别云说但作驴鸣啊。都可以，特定你。看看其他师兄还有没有什么要聊的，我不记得。嗯，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功能这是在做什么呢？嗯，这就是禅师之间回复嘛， 讲讲贾师兄，贾师兄这个没做什么，在他那没什么事儿，他就是正常的，他的那个角度看待那个世界，也就是，哎呀，我这话说的我自己都觉得别扭的很，怎么说啊？我自己这么说非常别扭，但是不好表达，也就是他用他的那个那种眼光和出发点来看待我们的这个世界，所以他不是颠倒的，我们看他是颠倒的，因为我们是颠倒的，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看他是颠倒的，所以你觉得他好像风言风语的颠三倒四的，有可能，但是在他呢，那是顺的，那就是应该是那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说搬回来这个颠倒，跟他一样，他那才是顺的。动物园开会，法法平等。动物园开会，李光明师兄。动物园开会，这里有驴，有人，有师，有官员，还有个法眼，哪个是啊？好了，没啥，我们就过这个宫啊，过。严师兄帮我切一下下一个，不懂就过去吧。你要在这贾师兄啊，黑龙江的贾师兄，你要在那纠缠在这，立即就丧失了公案的本身的他的真意了，还不如丢善，反而更契合他的那个心态。他的那个心态，也就是说禅师之间回顾的时候，他们讲那个话的那个心态是超越言语的，超越你的言辞的，是那种状态，那种心态啊。所以说你要是纠结在这些言语上，弄出了一二三四的道理，我给你弄出来，那早已经丧失禅师的本意了，已经失去了这个公案本身存在的意义了。公案存在的意义实际上是给我们一种印心，或者是说一种启发，或者是说印心，让我们去对照看看，我是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啊，对照看看。如果说不在这个上边，我们把它一二三四的道理给它梳理一下的话，不是不可以，但是讲出来已经离这个公案的本意太远太远了，简直是背道而驰了。所以不这么弄，不懂就过，没关系的，这个心态可能更契合。好，我们看看下一个吧，严师兄帮我接一个，接下一个。乐坛法会禅师，这个字你是念乐吧？乐坛法会禅师，我都没查。洪州乐坛法会禅师，是的啊。问马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曰：一生尽前来向汝道。马祖老用这一招，他已经我记得他已经用过很多次了。师遍近前，祖打一阔曰：六耳不同谋，且去来日来。师近前的时候就已经晚了。他说：师至来日。独入法堂曰：请和尚道。说你说。祖曰：且去，待老汉上堂出来与汝证明。师忽有请，随曰：谢大众证明。乃绕法堂一番，便去。我们过一下这个。法会禅师问马祖下的这个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曰：低声，小声，别说，近前来，过来，我悄悄告诉你。这个时候师遍近前，我们换一个人，换个黄渤这种人，黄渤这种人就是近前去直接就给他一巴掌，直接给祖一巴掌，直接给他一破，所以祖就很高兴，马祖就很高兴啊。碰到黄渤这种人，马祖很高兴，将为胡须赤，更有赤须胡啊！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够讨嫌的了，你比我还讨嫌呢。就是黄渤那种人，实际上是赞叹他，更是叛逆了，都知道你下边要干什么，他比你下边那一步更前一步，更往前一步啊！但是这个人呢，还不如黄渤一点啊。师遍近前，听听是什么东西啊？要跟我说什么了？过去马祖就一巴掌，六耳不同谋，且去来日来。六耳哪六耳啊？马祖两个耳朵，这个法会禅师两个耳朵，还有两个耳朵是谁的？且去来日来，你去，这有六个人呢，你去，明天再来。六耳不同谋，这还多着一个人呢。实际上这也是指点他了啊，对，三个人，但是。这种指点的力量就小一些啊，三个人六耳不同聋，师至来日独入法堂，就自己 一个人可能憋了一夜了，憋了一夜了，如若返航，三个人哪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谁啊？如若返航，请和尚道，还是请师傅你再说说昨天那个公案。昨天你祖师西来，你说是有六个人，你说只有三个人，六只耳朵，三个人在这儿。昨天只有我们俩了，现在只有我们俩了。我独入法堂了，我独入法堂，没有其他人陪着我。你现在对我说吧。祖曰：且去，你去，带老汉上堂来，出来以汝证明。你去去去。第三个那个人上堂的时候，我与你证明。那个第三个人就是那个人上堂的时候，就可以这么理解，带老汉上堂出来，也可以说我出来的时候，你见我的时候，你能见到我的时候，我就给你证明，这两种理解都可以，都可以啊。这两种实际上是一种理解。师乎有醒，所以谢大众证明，乃要返堂一大殿去。谢大众证明，当时只有他们俩在那个禅堂里边。为什么谢大众证明？大众是谁呀？谢大众证明要返堂一大殿去啊。这个就是这个功能。没什么其他好解的了，刚刚已经过了一遍了。所以这一类的马祖是常用这一招，低声进前来向汝道。黄渤是应这一招就用的是最好的，上去就直接给他一货。你要不给马祖一货，你要上去去听一个东西，你肯定要遭他一货，肯定要被他一耳光，一定是的，一定是被他打下来的。只有黄渤上去直接就先打他。进前来向汝道，你还有个什么东西能到啊，上去就给他一巴掌。这比较厉害。所以马祖就干他们，将为胡须赤更有赤须胡。胡须赤就是胡人嘛，胡人就是口味重嘛，吃咖喱啊什么的，口味重厉害，草咸。也就是说，我以为我都比较草咸，是吧？还有比我更草咸的人，就是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咱们再聊聊，我先下麦，大家都可以上来说说啊。大家都不说话了，大家都只出耳朵了，这不只是六耳了，这都六十耳都有了。我们算了，我们就在这我们也不说，这没耳朵。我们开下一个公案，过下一个。山山之间禅师，十州山山之间禅师出与归宗南泉行脚时，等他们都是师兄弟啊，都在马祖那儿的啊。归宗和南泉都很有名，称称山山之间禅师路逢一虎，各从虎边过了。路上遇见一个老虎，大家都从虎边悄悄捏手捏手过去了。估计还是很害怕的啊。全问归宗，归宗这南泉就问归宗，是来见虎是个什么？你刚才看见那个老虎像个什么东西？宗曰：是个猫儿。归宗就说：像个小猫，乖乖的不动了。宗却问师，师曰：是个狗子。就问这个山山之间禅师说：你说你看像个什么？这个山山之间禅师说：我看像一条狗。这个又问南泉说：这个归宗又问南泉说：你看那个老虎像个什么？南泉说：我看他就是个老虎。我不知道该解什么了，后来没怎么解的。南泉已经把话截断了，我们后边不再续了，再续都多余。他们三个已经把讲完了，没什么了。哎呀，这个公案我没法，我不解了，我无法说话。这个南泉已经截断掉了，我后边截断什么话了？大家看看谁能接得上，谁接一下吧。我看就是个大虫，是啊，是个大虫啊，不然还是什么？我看是你，我看是山山之间。好了，没什么了，没什么了。我见是个大虫。好了，看看其他师兄上来说说，我先下麦啊。
郭师兄也在呀、啊，郭师兄上来说说这个。
郭师兄在，郭师兄来说说，南拳的看你的。
我这咋看着我是个大虫？我常常没说咋看着我是个大虫？那咋惹你了？就说明你自己是个大虫。你说我是个大虫，我这一声没吭也听上来呀、啊。
果然是个母大虫。
这模仿黄渤那个镜前一阔，你还没说话，我先栽赃你一下。
要我看南拳的那个黄渤并没有进前一阔，是你才有进前一阔，你这进前一阔早已经落后了两步了。
你来个前边两步的，你来个前边两步的，
你这是第三步了，
还有一二三就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呀，
那就是我对过的，是我对过。嗯，
好了好了，我们就过了，过看看下一个那就是动物聚会。李光明师兄又出来说了个动物聚会，下一个那个黎明的时候就动物聚会，现在又动物聚会了。嗯，都往动物上去会，哎呀，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什么，那个有一个公案，多少人向东司里寻，哦，这个什么，说厕所是叫东司，说多少人总往西边去求，是啊，多少人总往动物上会啊，这时候可以接着话了，举光明师兄。嗯，好，我们看看下一个，刘师兄帮我贴一下下一个吧，嗯，吃饭字。南拳收生饭，乃曰生龙，生龙，现在流行老虎，生哦，这个龙可能是那个什么版本，我认为可能他这里就说了一个生，可能是只说了一个生，龙我估计是多余的，嗯，可能是版本的问题。诗曰无声，前曰无声犹是默，前行数步啊。讲是赵云，长老请回头曰干什么做吗，是莫道是莫，嗯，这个答的都很有道理啊，嗯，都很有道理，说那是吃完饭就是有剩饭嘛，有剩饭，剩饭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剩饭吧，我觉得是剩饭，嗯，他就借这个剩的音嘛，说生，然后南拳就说生啊，这个山这边全就是无声啊，你说声我就说无声啊，我这个男生说无声犹是默，无声犹是默，然后就转头就走，走了几步以后，这个山这边全就叫他说长老，嗯，是，然后就贴了一个声啊，呵呵，无声犹是默，嗯，无声是第二步第三步了，就跟郭师生刚刚说那个第三步第四步犹是默，多无声犹是默错过去了，都在范围上了。前行数步是赵云，长老你这个南拳就回头干什么，嗯，是魔道是默，这个才是真无声，生生不息才是真无声，就在这儿就是这个啊，嗯，就是你这个零零零零的这个就是不生，莫道是莫，莫以为是那个。你看他两个的这个实际上是对着在一起的，并不是说哪个打赢的哪个。我们看这个，千万别这么看公案，谁打谁打赢了。一开始上边无声犹是莫，好像是南拳把这个山山之间全是给打趴下了。后边这个莫道是莫，然后这山山之间全是把南拳给打趴下了，不是，他两个的话刚好讲圆了。讲无声犹是莫也是对的，莫道是莫也是对的，两个都对，嗯，我是这么理解的，嗯。那其他师兄我不知道，没什么好解的这个公案，看看其他师兄说说啊，我先下麦，嗯，都没啥事，好，没事也正常，没事我就过下一个公案，袁师兄帮我停一下下一个公案，大家都没事，没事就过，袁师兄，嗯。父亲的绝词啊，这个人的话还挺多的。天山之间全是父亲的绝词，就是让大家一起干活，摘那个山上的野菜，摘野菜来吃。南拳拈其一茎，说这个大好供养。南拳就从地上抓起捡了一根草起来说啊，大好供养，供养这个大好供养，供养吧。诗曰：非但这个百味珍馐，贪亦不顾。嗯。不但是这个，还有其他的那些森罗万象的东西，他从来也不理。嗯，前言虽然如是，各个去尝过，是的。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森罗万象哪一个少得了啊？哪一个都少不了嘛，本来都是这样的。玄觉云，玄觉带云是相见语，不是相见语啊，呵呵。玄觉是评论他两个的话，嗯，是相见语，是的，不是相见语，不是，嗯。两个都对，我没什么好解的，这个解什么呢？没什么解的了，我好像刚刚已经解过了，我觉得我这么解都已经把这个公案已经毁掉了， 这个大好功能，这个大好功能，这个是什么？这个分，这个时候跟男权编辑进行这个大好功能，是这个，我就所以我觉得那三三这件事情也是属于比较文质彬彬的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他不是那种特别霸道的那种人，非但这个百味真说他一不顾，这话说的就软绵绵的啊、哦，软绵绵的，实际上是应该把他那手上的那个菜弄掉的，放下，你把菜放下，好好说话，应该是让他这个。臣曰：虽然如是，个个须尝过实则。说你说的也有道理，是的，他百味兼修，他也不顾，是的，你说的是有道理的。这个森罗万象，他也没都不在这个里边。虽然如是，个个须尝过实则，但是森罗万象哪一个少得了呢？哪一个少得了呢？就是大概是这种意思。我的理解啊，不一定对啊，提供一种思路，不一定对啊。好，我听下面其他师兄再说说吧。我不知道这个没什么好解的吧，这个公案。
我说你有话说没？上来师傅说，其实公案我都不觉得，我们总是怕解。我觉得倒也说说无妨，小东啊，也总是怕去解。大家现在
我不是怕解，而是我是怕我说了一种见解，大家都把这种见解固定为这个公案就应该是这种意思，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我是觉得有这个，我并不是怕解，我可以解，我还可以一二三四的跟你说，可是这么一解，立了一个剑在这儿，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不是把这个公案背道而驰了吗？实际上他们答这些话的这些公案，实际上是离开言辞的，他那个心态不在那个语言里边，不在那个言语描述的那个里边，他是硬心的，他是硬心的。然而我们现在能留下来的是这种，是这个文字，我们必须要脱开文字去感受那种心态吧，这么说吧，也没其他词儿好用了，就哎呀，不，我很别扭，这个话不好说，这些话都是就是这样的，感受他那种心态，就是说那个离言辞之外的。然而如果说我们就立了一个见解在这，我把它解出一种解来，就是说啊，好像固定有那么一个格式理解这个禅宗的这个公案的话，我觉得这个就跟禅它本身这个公案存在的意义背道而驰。我是这么说，我并不是怕解，我是觉得它给大家加了一个枷锁在这儿，我是怕这个。你们可以都不带我的枷锁，那我就不存在了这个问题啊。
对呀、啊，我觉得尤其是亲密一些人吧，就是我们兄弟之间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有这种想法，因为一直以来一直都强调，从老师开始一直到我们就是我们各个兄弟都强调，千万别把公案看死了，千万别拿着一句话盒子就放诸四海而不去弘扬。其实像这些禅师，他除了这个正常的这个就是非常正式那个上堂讲法，都是日常对话，没有什么神奇的在，只是说录成文字了，然后大家这个时间距离久了，觉得有点文绉绉了，其实也跟我们现在是一样，就像这样的日常都是日常说话，大家越看的越多，越能体会到他们这种就是这种形象嘛，所以应该不会觉得我们在有什么故弄玄妙啊，或者是千万没有什么玄妙的。我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就亲密这个事情里来说，我觉得大家这种心态都还蛮好的，越来大家越来越认可这个挺好。
他这个太平常了，他这些话在当时对他们这些人就是日常的，就是大白话，就跟我们现在这种讲话也是一样，就是那时候的语言风格是这样，看起来好像很走动，但是在那时候这个就是白话，这个就是他们那互相之间师兄弟那些白话，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文言文，实际上那时候就是白话，就是大白话。那么互相师兄弟在那说话聊天呢，就是他们的一个聊天他摘出来了，摘出来了，一看哦，一个一个的公案，其实那太平常了，所以没什么好解的，解不出个什么东西来，说来说去他都是说这些东西，他无非就是这些东西，他还能说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好说，其他的都没什么话，无非就是 说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西我就说东，你说有就说无，两头倒，倒完以后两头都倒去啊。这郭师兄原来还说我，说我就是两头倒。讲讲可以抛砖引玉，可以的。我提供一种见解，但是大家可以说说其他的见解啊。嗯，现在这个公案大家可以再看看，我先下班啊。
对，所以你不要总担心迫害人，没事的。那他真的要被你迫害，那他就是他那个做白打了。那我们只能这么说。
活该是吧？你就想说这句话，要被我祸害了，活该。
你整我了。
好，没什么，欢迎祸害。啊，行，没大家没什么说的，这个公演我们就过，我们看下一个啊，我们看看下一个是什么。林师兄帮我切记下一个，去讲古文也好，先讲古文也好，对其他师兄有帮助。可以讲古文，但是这个不是我的长项，因为我的语文是停留在小学毕业的，我是小学毕业或者出国去学过语文，这些都是看就会。我大概是基本上这些我都是不猜的，就看他那个语景，就我们学习语言的时候，看他上下文大概表达的是什么个意思，你就知道他那个意思了。嗯，知道的意思，反过来再来看他那个话，哦，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么说的啊，我是这么看。太厉害了，徐师兄，身问如何是本来身，举世无相似。哎呀，这个答话我觉得，不大爽快，不大爽快。如何是本来身，举世无相似？是本来是无相似的，举世就难了，也无相似了，没什么好解的，这个怎么解？这，如何是本来身，举世无相似？没解了吗？举世，我只能说是举世，要我答就举世。我要这么在他的这个话上，我要接他的话，我只能说举世。我们没有什么无相似，有相似和无相似我都不管了，举世。如何是本来身？完了，好，这个过了，这个太简单了，没什么讨论的，看下一个。乐禅为鉴禅师，洪桌乐禅为鉴禅师，一日在法堂后坐禅。马祖见乃吹拭耳，两吹之起，见是祖父入定。祖归方丈，便试着吃以茶碗，于是吃不顾，便自归堂。我们看看我的理解是，提供一种思路啊。这个又有一下这个乐禅为鉴禅师，乐禅的这个为鉴禅师在马祖的法堂后面，在那打坐呢，坐禅呢。马祖看见了，过去吹他的耳朵，这一招马祖也用过，我印象中也用过啊。两吹了两次，他才醒，吹了第一次的鼻，第二吹了第二次，他醒过来，看是马祖继续打他的坐，不理啊。马祖一看不理他，那我也走了。祖归方丈，令侍者吃一茶碗以示，拿一个茶碗给他，供养你，供养你，不错不错，挺好的啊，定力很好，事不够便自归堂。我总不入这宝舍啊。大概是这种意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郭师兄你来说说啊，我先下麦。这个我没什么好解的，这个功能
都在开小差。马祖见，然后他在坐禅，马祖他有一天在坐禅，这个禅师，然后马祖看着他在那坐着，就吹着耳朵，吹着耳朵他不动，马祖又吹着，那他就从那个禅定中起来了，那坐禅里面起来了，一看一睁眼一看是马祖，哎呀，又不搭理他了，又不如的了，这个马祖没办法了，这个回方丈了，让那个侍者给这个，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以后的事啊，就是马祖回到方丈，让侍者给这个。唯见禅师一个茶，这个师不顾便自归堂。哎呀，这个他不顾都是好的了，他没说马祖呢，我打坐呢，你在那捣乱我干啥呀？这马祖好玩的很，我觉得就是看这个马祖的这些弟子特有意思，就是反映在马祖的这个风格，你看看超活泼，我就是马祖粉，看着我就忍不住想笑啊，马祖可好玩。你说这禅定，他让他也是倒霉的，咋摊上一个这样的老师呢？想修个禅定就修不成，人家别的道场里面修个禅定，不知道怎么供着，敲锣打鼓供进来，烧点香，磕个头再禅定。你说这碰到这个老师，这徒弟多倒霉。
就马祖的招也多，但他一忍不住，一不小心就要着他的道，一不小心吹他的耳朵，一看是马祖啊，起来磕头啊，祖师来了，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一看是马祖，哎呀，烦，算了，我继续打我的坐，别弄这些事儿，别跟我弄这些事儿，嗯，我继续，我该干啥干啥，嗯，马祖一看不理他了，没戏，回去另试着吃一茶碗，于是。哎，好像是之前还有一个公案，就是那个是谁的我忘了，名字我不大记得住，就是去禅师那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那个人都不理，然后完了以后说好被大拜完了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去马祖吧，说我去看看他，带着一个茶壶三个茶碗去那倒三杯茶，说昨天的那个人昨天的什么，马祖转身就走，好像也是马祖吧，这个人不顾事不顾认字归堂，呵呵，想到了那个功能，嗯，其他没啥了，师兄都不说，我们就过下一个吧，看看下一个，袁师兄帮我接一下下一个吧，嗯，明晰道很常识，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嗯，李昭明晰道很常识，道很常识，常曰，经常说这个话，我有大病，非事所医，非事所医，嗯，我有病啊，这个世间的医生都治不好，啊、嗯。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们看后来的，后来有人问曹山说，古人曰我有大病非是所医，为什么是什么病，嗯，就说明晰道很禅师说的我有大病非是所医，不知道他是说什么病呢、啊、山曰传速不得的病，嗯，传速我们先念一下，然后再过一下，曰一切众生还有此病也无，山曰人人尽有，和尚还有此病也无，这病起处不得，一切众生为什么不病，一切众生若病即非众生，为什么诸佛还有此病呢，我有，天曰好、哦、曰既有为什么不病，为一心性、哦、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一直在讲病，但是这里边讲了几种病了，好几种病了，我们看看哪个病是什么病啊、哦、我们过一下，没有大病非是所医，就是是什么病啊，这是什么病啊，这个曹山就是说传速不得的病，传速就是捏成一坨，捏成一团，一团一团的，就是山上长那种草，一丛一丛的那种，那种草，就是蟾蜍，一簇一簇的啊，嗯，蟾蜍在道家里边也是称为是蟾蜍五行，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些都是属这个什么什么，我听说过这个词儿，就是都是地水火风吧，啊，这个什么肾属水，开窍于耳。也是心属火啊，什么什么的啊，传速不得，也就是说不知归一吧，五行归一嘛，传速五行就是归一嘛，这五个本是一精明，分而为六，分开而为六啊，就是你总是不能万法归一啊，这是众生，无有大病非是所依，为什么是什么病，传速不得的病，不知万法归一，不知万法归一，一切众生还有此病也无。一切众生还有此病也无，人人尽有，善于曹山说人人尽有，有啊，当然有啊，人人都是眼耳鼻舌身意啊，人人都是眼睛是眼睛，耳朵是耳朵，耳朵听见是耳朵，眼睛看见是眼睛，不知道是什么在起作用，我们的这个眼睛看见是眼睛的事吗，嗯，你能看能听能闻的那个是什么呢，啊、嗯，人人尽有，人人都在病，这个山这个和尚有问，又问和尚还有此病也无，嗯，山曰正义起处不得，这说的是另外一个病，哪一个病呢，就是说和尚你还万法，你知道 万法归一吗，这个曹山说我不知道万法是什么，我不知道归一是什么，一是什么我不知道，一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一起处不得，找不着这个一，嗯，我去死翻他了，嗯，找不着，嗯，不止他找不着，谁都找不着，十方诸佛也找不着啊。正义起处不得，这个僧人又问了，一切众生为什么不病？为什么不病？为什么不能万法归一啊？嗯，一切山曰，一切众生若病即非众生，就是说他要是知道万法归一，一切众生若知道万法归一即非众生，万法归一，万什么是万法？是僧罗万象。一切众生若知道僧罗万象即是一真法界，他就不是众生了。这个什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能听到瓦砾山川河流，这个树木草木，水鸟鱼虫都念弥陀，他非众生。能听到 无形说法的是真说法，它即非众生啊。为此诸佛还有此病也无啊，就是说诸佛菩萨有这病吗？有这吗？山曰有，有啊，当然有啊。诸佛菩萨就是眼耳鼻舌，所以我们常回答这个话，说我是用过这个话，就好像是今天早上有的师兄还在那个 QQ 里边问我，你说本性在哪？我说在你眼睛里，我是这么回答的，在你眼睛里啊，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诸佛还有此病有？我有。诸佛在哪？诸佛在你眼睛里啊，诸佛在你耳朵里，在眼耳鼻舌身意里啊。既有为什么不病？为什么不皈依啊？皈依心性，心性皈依心性，心性中他知道，他懂，他明白了，凑过去了。山河山川大地都好都好，没事没事，到这儿就是只能说这话了，没事没事，别弄这些了啊，别颠来倒去了。皈依心性也是提醒我们心性中别颠来倒去的了，早就好早就好这些东西啊。我是这么理解的，看看其他听众可以在提供我提供的一种理解方式，但这个方案还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方式，很多种，我提供一种理解方式，可以其他师兄就是啊。我看李光明师兄说的，一病肉体，肉体生死；二病无生死；三病有解脱可得，差不多，你说的都有道理，都挺有道理的啊。可以其他师兄就是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啊。我先下麦啊，看看其他师兄。
师兄们看看就这个方案和张浩师兄有没有要交流的。
没啥我们就过。李光明师兄，你这就是大病，第一个见解在这儿，大病在这儿啊，我们的大病都有，众生都有一次大病，非事所依，为佛所依啊。大病在这儿呢，大病就是肉体生死，二病不生死，三，你的一二三病就是个大病。好了，没事，我就下麦了，我都完了。下一个就是郭师兄的了。
还有我的。
好的，我接着啊。真问如何修行，是好跟阿师莫客座。这个如何修行，这个是明州，好的，这个明溪道恨禅师，道恨禅师就说好跟阿师莫客座。哎呀，你好端端的，为什么弄这些事儿？就是求你好端端的，你为什么求这些枷锁呀？莫客座，莫妄想，客是客尘啊。毕竟如何，安置即不得。毕竟是怎么样呢？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安置即不得，守着一个就不行啊，有个东西就不行，安置即不得啊。如何是正修行故？涅槃后有，涅槃后才修行。涅槃后有，涅槃是什么？涅槃本来是涅槃。从来不是涅槃，没动过，这才是修行，这才是修行。这个人接下来就又问了，如何是涅槃后有啊？他后边都有解，我们都不用解了，不都解完了？师曰不起念，不用洗脸，怎么修行啊？不用洗脸。师这个僧又问，师兄不会，我不知道，你听听说。这个师又给他下了个见解，下了个注解，无念洗则洗。好了，洗干净了，这是真洗脸了，洗干净了，脸洗干净了。无脸可洗啊，这是洗干净。好了，没事了，这个没什么好解的了，我就下了。后边的是郭师兄的了，我下了啊，田师兄。
好，我们再等师兄那一会儿，我要问的不仅仅是公案，大家修行和心理修行上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都可以聊一聊。那后边从这个石孔禅师这里是郭师兄的，郭师兄呢，你就接着来吧。
好的，茶馆就是互相锵锵，欢迎师兄们发表见解，然后互相锵锵。这个是给谁的？李光明说的是不是都张浩师兄的？我先想啊。
李光明师兄说，我感觉的古人的醉生梦死甚于当今。你在醉生梦死，你赶紧醒吧。只能是让你赶紧醒了，别醉生梦死了，剩余当今。还有古时候，还有当今了，赶紧醒吧！啊，完了，郭师兄来。
好的，我们看看啊，石拱会堂，我都是念石拱会堂，会堂啊还是会葬啊，也不知道啊，福州人士啊。
石土会藏禅师本以逆列为物，恶见沙门，因逐鹿从马祖安前过，祖乃度之。师随问还见鹿否，祖曰汝是何人，曰列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一箭汝一箭射几个，曰一箭射一个。祖曰汝不解射啊，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几个，祖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生命何用他，何用射他一群。咱们先到这，大家再顺一下这个意思啊。这个石拱会藏禅师呢，他是以这个猎的逆猎嘛，就是游走着然后去猎，游弋嘛，对吧？游走着然后去打猎，他以这个为物，他就是说等于是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那就是很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来说，那是很酷的一个职业了啊。但是在古时候，他这个职业实际上是相当的残酷啊。他就是打猎啊，打猎为这个生物生计。然后呢，他这个人呢特别讨厌见沙门，他可能是觉得那个沙门的那种的东西就是没有用啊，一种呢就是烦沙门的，就是觉得没有用，还有一种就觉得他装啊，这两种的情况。就是现在大家看，现在大家怎么说的啊，大家都出家了，出家了那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人干活了，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是呀，你装清净，装清净，我就不信你真清净啊。所以他不知道是哪种情况啊，恶见沙门，他就讨厌见那出家人。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就是追那个鹿，他是打猎的嘛，他就追那个鹿，装。有一天他打猎呢，就是他这个，就是追一个鹿，结果追这个鹿从马祖鞍前过。这个马祖他老人家也真是的，这是多管闲事。他人家是安闲一间闲地，一片闲田地。我的天哪，你看他这个安闲一片闲田地，让他一错过了，从他安闲过他都不放过。你就管好你自己的安就行了吧。他人家一个猎人从他跟前过，人家一个外面一个务事的干嘛的，就像我们大街上碰到各种作业的，我们能怎么样？哎，这马祖这也要来管一管，你看看。哎呀，所以说马祖真的是很活泼，挺有意思的啊。大家看啊，他呢打猎从马祖鞍前过，然后马祖就挡到他跟前啊。马祖乃逆之，逆之就是他要这么走，祖偏要那么走啊，这就是逆嘛啊。祖乃逆之，横在他跟前，不让他过了。他就说，哎，这个，你还见那个鹿没有啊？他说马祖就是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打猎的。然后马祖说了，那你懂射吗？你懂就是射箭吗？对吧？你是打猎的，那你就是射箭，唰一箭就射过去。那你懂射吗？他说我当然懂了，我打猎的我怎么能不懂啊。马祖就说这个懂射那还不行。人家说马祖说你这个射，看样子人家马祖是你射我比你更能射，我怎么比你更能射，咱俩比一比。然后马祖就说了，你一箭射几个啊？然后石拱会藏就说我一箭射一个。马祖说那你不懂射啊，一箭射一个不懂射。所以说你看，碰见射箭的人，马祖比射箭的还要过。你说这碰见一个杀生的，马祖比杀生的还要过。就是这种的接人的手段，就不是一般人的。一般人是什么样啊？哎呀，你可不能杀生，你这杀生可是不那个，你还一箭射一个什么什么的，这个那不能这样。但马祖没这样，看到马祖说你不懂射，然后说你什么个意思？你出家人难道你懂射吗？他说和尚解射。然后马祖说我懂射。那他那个石拱就说了，那你说吧，你要是懂射，你一箭你射几个呀？马祖说一箭射一群。我天哪，那马祖你这个是射了还是没射呀？一箭射一群啊。马祖的这就是马祖的这个，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简直就是大欺特漏啊，大欺特漏啊。然后这个石拱会藏就说了，石拱会藏都射不了了，石拱会藏就说彼此生命了，何用射他一群啊？彼此生命，这都是生命了。你说你射一个，你用来营生也就罢了，你还射了一群，你太过分了。这种事连猎人都做不出来啊，连猎人都做不出来。实际上，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是说的是这个这两个对立面啊，这两个对立面，因为这个善的代表嘛，善的代表就是这个解脱的代表是这个沙门。对吧，是一个出家人，他们两个各自身份不同。那么石拱会藏呢，他等于是恶的代表，他在这个轮回里面这个现象，而且他还建了一个猎人像，你想想他这个但是到了这来之后，到了马祖这来之后，这一份就马祖比他更过分，马祖比他更过分所以他就问，他说彼此生命何用设为一群。然后这个时候咱再往下看啊，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设， 曰若教毛甲四射，直视无下手处，祖曰血汗旷绝无名烦恼，心欲顿息，师乃掷下弓箭投祖出家。就是这个，实际上马主说的是，你既然知道这样，你怎么不自射呢？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是有一点，马主为什么会转到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这句话就是说他们两个交流，他原来他是抗拒这个出家人的，但是他跟马主的这个交流了之后，实际上他各自理解了，哦，原来这个沙门也并不是说一个空的没有用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沙门他有他的猎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沙门也有他的一个义务，他的义务是什么？他的义务一射射一群，一射射一群，所以他就能够理解了。他理解了，就说沙门的这种渡人的这样的。然后马主就说：“那你既然知道这样，你怎么不自射？你怎么不自渡啊？你怎么不自射啊？就是说你就是射自己。我们经常说杀。”那不是杀业吗？你杀来杀去，你杀动得那么猛，你还能杀得了自己的烦恼和疑惑吗？这就是汝不自射吗？何不自射？然后这个石拱会强就说了，你要是教我自射，那我怎么射啊？我没法下手，直视无下手处。马主赶快接着来，马上接了一句：这汉旷劫无名烦恼，今日顿息。哇，原来这就是，你看。所以说这个一切实相呢，就是一切生产之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哦，我的这个是那个电脑突然的飞行了，我现在好了。刚才有错过什么没有？大概的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这个石拱会藏的事，这个反映出来两个。第一个就是马祖他接人，他真是太狠了，他啥人都敢那个横冲直撞，人家一个猎人来，他就挡在一个猎人跟前跟人家直面，然后比那个猎人还能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出来，石拱会藏他虽然是以猎为生，但是他实际上他本质是一个就是说比较质朴吧，比较质朴，比较憨厚，不是说憨厚，就是他比较质朴，他没有那么多伪藏啊，没有那么多那个委屈和遮掩。你看很多知识分子他学的多了以后吧，他就觉得那个才是，那么我们就平生多出去很多遮掩的，这些用文字啊，用文章啊，用好的华丽的语句啊，遮掩他的本来的想法。这样的话就离道就远了，所以说猎人有猎人的好处，猎人有猎人的好处。就这个人比较质直的话，就容易入道，容易入道的。你还有一个比他更容易入道的，就是那个央觉摩罗嘛，央觉摩罗呢更过分，这个以前都讲过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气概。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个气概并不是说的是勇气的事，这个气概就是很直接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对我就去做，我觉得这个不对我就不做，我觉得猎人杀这个鹿是对，那我就去做，那我现在觉得这个杀这个鹿不对，我立刻就放下来，我就不做了。就这种人这种人是这个知错能改啊，善莫大这个善莫大焉，是这样的一种人，也可以说是一种气概。实际上我觉得是很直接他没有那么多就是说又要这又要那，不是这种味道的。但是这样的人啊，他是一个劣的，所以说就可以想象得到他肯定缘分没有那么深，他不会是就是说比如说经教吧，人家都说禅师都懂三藏十二部，你就看他的经历你就知道了，他不是那种经教型的，你让他去怎么怎么样，他肯定不是有那方面的法缘。但是呢这些法缘都是因缘所现啊，就看这个利落不利落，你要利落的话一定能够找到，就是说找到这个入手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也能够观察这个世间的人，跟他们找到共同处，从这个共同处入手啊，就合成，就是说和光同尘啊，也是这个意思。这一段大家看看有什么说的，我先下来半分钟，然后咱们再接着下面的啊。谁发文字啊？谁发文字？若叫某甲自射，直射无下手处啊！这个实际上这一段的前面都是铺垫，最关键的就是后面的。 你既知如是，你何不自摄呀？你何不自摄？就是这个事儿，实际上我们沙门是什么呀？你要是知道了，就是沙门这个让你知道有佛法，但是关键还是要你自度啊，何不自摄啊？何不自摄这个地方是非常关键的。那他就自摄，他自摄他怎么要不就叫某甲自摄，直视无下手处。这就是他最郑重的，就是郑重的自己啊，这汉旷劫无名烦恼今日顿息。啊，这个石孔惠堂，他也是一个利落汉，他觉得他知道啊，就是这样，就是应该是这样，所以他马上制下宗戒，投祖出家，真是利落汉。嗯，马顿，我等一下，我去发个文字来。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我先下麦。袁老板，
我看师兄们有啥要问的没？可以就多师兄多聊聊哈，他对中文比较熟。
怎么变了这样的一个名号？大家我觉得就是是这样，不是说我在上面讲或者怎么样，大家你可以发表这个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的感想，在上面打字，然后我也可以管，我也可以理，我也可以不理，你也可以理我，你也可以不理我，你们之间也可以有各种的交谈啊什么的，这样不是挺有意思的吗？你看看这个是对着上面的，上面的当初完，这汉旷劫无名烦恼今日顿息，今日顿息之后如何？今日顿息了以后牧牛，这就是顿息，就是牧牛，牧牛就是顿息，这两个并没有矛盾。这就是说到修和不修，说到除习气和多习气可除啊，说到这两个并无矛盾。你看看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无名烦恼，根本就没有无名烦恼，早都息过了，怎么个息法啊？牧牛，你看。下面的这个就是这一日在悟在除多无次，主问做什么曰牧牛，主问做陌生牧曰一日一回入草去，莫离拽将回，主曰此真牧牛。十点休，就是有一天在厨房在这正干活呢，然后这个马祖就问你干嘛呢，他说哟我在牧牛呢，你怎么牧的呀，我要一旦的这个牛啊去吃草了，我就把它给拽回来了。马祖说你真是在牧牛啊，那个十遍修，这没啥说的，大家有什么说的？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来吧，我的师兄们都是不错耳朵，
可以装，装是什么意思？他这个装是什么意思？他认为这些人是在装，你都装成一回人了，孙鹏，谁让我说你都装成一回人了？你装上咋了？你装完了三月月那个签错再说啊，打错了。石孔根系好，所幸遇得马祖，马祖能入佛也能入魔，接人手段。我是的，是的，就说你后边的这个马祖就是这样的，马祖就是这种的接人手段，特别的活泼。所以说，我就你觉得就是说是这个马祖是真的是天下出于马驹啊，踏杀天下人，这句话真是所言不虚。然后说石孔根气好，所幸得遇马祖，实际上这也是石孔的必然。这些所有的事情啊，这世间的事，有的人也会这么说啊，这都是必然。他就是说是他是必然的，他是生生世世实际上他还是菩萨道的人，他还是菩萨道的人，只是说化现成那个样子。他遇到马祖是他的必然，就是他机缘到了，他机缘到了，说句难听的话，他不遇到马祖，他遇到谁他也会得度。但是我们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不仅是石孔也有马祖，这个是这个就是相采得相啊，就是说都是就是说就两采一赛，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师有师的精彩，徒弟有徒弟的精彩，就是看这个公案，就是可以玩味啊，玩味，你没说在这里玩味，看看古人这些啊，挺有意思的。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啊，这个石孔呢，他就长住以后，他就经常的用这个弓箭接击，因为什么呀？弓箭是他熟悉的。对吧，有人熟悉金教，那他就是经常用金教接击，有人他熟悉弓箭，他就用弓箭接击，但是呢这个马祖用什么接击呢？到这我就答不上来了。 他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用弓箭军机的这个梗啊，这个故事曾经载在那个三平那一章，三平是三平一章，三平一章是在汕头那个地方吧，应该是有一个庙，是不是大边禅师的庙啊？大边禅师的庙那边，三平好像在那，三平好像是在三平一中，我就把这个三平一中的那个公案贴过来了，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三平一中禅师呢，他是漳州的，他是就是还是福建汕头那一块啊。漳州的呢，他是大通禅师的大边宝通禅师，大边宝通禅师的弟子，是福州人。他曾经参过石拱啊，那个拱啊，就是石拱，就是经常的，就是张弓架箭就急，就是一看着来人，把那个腿一弯，然后把那个弓拉起来，像射雕似的那样子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三平一中就过去了，过去以后，这个石拱就说看箭。然后三平就是石拱对着他把箭一射，对着他的那个样子把箭指向他，一拉弓一搭箭对着他就看箭，结果这个人家三平一中呢根本就不怕，三平一中就拨自己的胸，这个是杀人箭，活人箭又做什么声呢？就是我不吃你这个，你倒活给我看看，活给我看看。结果那个石拱呢就弹了弓弦三下，然后这个三平一中禅师就向他礼拜啊，他认为就是三平一中认为哦好，你这个石拱禅师你是会活人的啊，所以我向你礼拜啊。结果这个实际上的话，这个是活人吗？就你有一个剑可以活人，这才是真活人呢、啊。你要有个东西可以去活人，那早就落败了。所以说这个石拱禅师他并不是以弓箭接机的，他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接机。其实他现在像就是他用弓箭去接机，这个是他熟悉的东西。嗯，所以说这个石拱禅师啊真是善谈弓箭。嗯，看看下面的这个公案里面那个什么那个楞伽里面曾经引用过，石拱说30年架弓张箭，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生人，就是你我杀了人，但是我没有活得了这个人啊，没活得了这个人，所以叫半个生人，你这个是半死不活。实际上你要是大死你肯定是大活，你现在是半死不活，所以叫半个生人啊。这样的话就光把那个箭给折了，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嗯，后来的话就是他把箭给折了，他这样讽刺这个三平一中，这三平一中很难受啊，所以他后来参大鞭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话，大鞭说那既是活人箭，为什么向弓弦上箭呢？你既然是能够活人的，你向弓弦上箭什么？你要是向弓弦上箭，那个声音你早已经死了。这样一说，他说哎呦是哦，那个这就是这个。然后大鞭禅师说30年后要人及此话也难得，就是大鞭禅师接人啊比他更温文尔雅一点，那就说是他接人温文尔雅一点正好适合三平一中这样的，他不是那种石拱的那种硬汉型的。所以他是跟那个他是记法四是记在这个大鞭通禅师下面的。看看这个有什么说的，我先下麦半分钟。30年后要人及此话也难得，实际上他这个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啊他这个就是赞这个石拱啊，赞石拱这样的人难得的很啊，难得的很。谁不有个东西要接人呢、啊、谁不有个东西要活人呢、啊、但是石拱这儿没有，他宁可把自己的剑折碎用这种方式去活人。所以大鞭禅师叹他呀，30年后要人及此话也难得呀，哎也难得。大家也不妨打字，大家有什么？嗯，来晚了，都9:20了，快结束了。大家有什么也不妨打。嗯，老板你有什么说的？张浩说好的呢？难得受的圣人。
你啥可说的？这个公案有什么可说的？30年张弓架箭只射了半个圣人，为什么说半个圣人啊？他为什么说半个圣人呢？胡师兄你说说。
我刚才说过了，他那个杀人剑活人剑他看见了之后他弹了三下，这两个他反应各不一样啊，这就是说他半死不活，他并没有领会真正的活人剑。实际上的话这个人就是可以客气的说他不是没有个路处，你看人家看见他一般是说看见人家都哎呀赶快就躲开了对吧，或者是向他鞠一躬啊向他礼拜，这个人不是的，这个人迎上前来，哎只是杀人剑活人剑是什么，他在这个地方他没得活、嗯、他就是实际上他没翻身，但是他没翻身，他前面毕竟有这一招，所以就是半个圣人、嗯、半个圣人。
但是后来人家只是给他了熬着弓箭了， 这不就是指使给他了吗？你还要个什么东西啊？我都把这个都给凹折了，这不就是指使给他了吗？这是指使，这是指使，他没理解，他错过去了，在这错过。
你说那个也可以，我觉得其实要指使是怎么样都指使。他为什么错过？就是他非要活嘛，他非要活，把弓箭给折了，他怎么活呀？他在这痛不过去。嗯，是这样的，他透不过去，所以他穿大菜鞭的时候继续举这个话呀，举这个话之后大鞭才给他活过来，大鞭是指使，但是大鞭说你既然是活人的，你既然是个活人，你怎么算向弓箭上变呢？这样一说哟，他觉得自己错了啊，是这样的。他实际上在三，就是像石拱禅师，他折好这个弓箭，他折好这个弓箭就更刺激了他一下，让他一直梗着，让他一直梗着，梗着梗着梗到大鞭呢还在那梗着。这也是他不容易的地方。一般人一看就是把弓箭一扔，回首那个拂去回方丈了啊，他折了弓箭，折了弓箭，就是啊，我们说的这尖酸刻薄的刺他，就是让他心头痛着，越痛着他越容易这个在道上进步。但是现在的人你痛着不行啊，你这还没怎么痛着呢，老人说的是脚底板，只能见脚底板，只见他的脚底板，人家早走了，没办法，老人都说。入道的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颠是可以颠准了他的这个命脉在哪啊？他不就是往弓箭上变吗？弓弦上变吗？他不就是往弓箭上变？变看到凹着弓箭，他就以为凹着弓箭吗？他只见凹着弓箭，不见凹着弓箭的实际上是真弓箭，凹着弓箭没弓箭才是弓箭呢。所以大颠颠他的命脉颠的准，说其实活人剑为什么要上弓弦上边，就让他别在那凹不凹弓箭那上面，不在弓箭上边，不在那个弦上边，把弦扔开，放下这个东西，是个意思，我理解啊。
其实还可以更进一步的讲，就是啥呢？不光是放下弓箭的话，就是把活人死人也放下。他要活嘛，所以他就变了。他其实活人死人，你把这个扔了，你不就活了吗？他还是活人死人上。他把这个就这样是这个，这个既是活人剑像弓箭剑，这个活人和弓箭剑，他两个是一个意思。
所以后边这个大爹就说嘛，30年后要人取此话也难得，又说30年后、100年后也难得，死绝了，都死光了，没活的了，哪有人取此话？没个活人，像我们前面说没耳朵。
我看心中现在都是活的，要不就是有希望活的，咋不能活呀？咱老人就是在活咱们呢。
哎，本来是活的，被你这么一说，都全说死了，完了，全说死了。啊，有人问你话了，你回吧。
难得是个圣人，是个圣人的话，人家这个石拱禅师那可是大大罪啊，设了一个圣人啊。难得是个圣人，是难得是个圣人。但是石拱禅师这样的话，设了半个圣人，圣人是半截给了大颠，给了大颠，让大颠给他设完了，所以石拱是也是功不唐捐的，功不唐捐。然后这个闵师兄说，拱弹弓弦三下，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应对？你不妨试着说一说，咱们都互相来说一说。这是活人剑，为什么像这个抢？为什么像折来变呢？为什么要像这个把剑折来？为什么要像这上变呢？刚才说的既是活人剑，为什么像弓弦上变？现在要跟李克说的既是活人剑，为什么要像这个剑抢过来折了，要像这上变呢？再问你一句，李克。米师兄，你来说一下为什么打三拳？你这地方再说一下，说的事实，对，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咱们茶馆又说错无过，咱说的都是错，你们说的再多都不如我说的错，我是最错的，所以你别怕。为什么你要打三拳？这个地方要听一下，你打我可以，你要说清楚，你说清楚的理由，让你打10拳都行。你说说为什么打三拳？米师兄，你太文雅了，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应该更打我三拳，这个公案就了了。这个石拱禅师这样的是祸害人，你打他咋不对呢？不仅你打他是对的，我这样问你，我都更祸害了你，你还应该在我上再多加三拳。多谢不打针。 这个说起来好像轻飘飘的，实际上我们在社上的时候，你自己要注意，在这个地方真的要立个地，你立个地，你自然活泼泼。
嗯，
还是说白了，还是建立的问题，建立证的问题。实际上的话，你建立证了，你今天的话，你在这，就是即便是哎，你觉得很好像不对劲什么什么的，你真的是建立证的话，你到事的时候能够不被转让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实际上你对禅宗熟悉的话，就应该是有个这个默契的，应该是有这个默契。这个思路跟不上，这个思路跟不上，这个就不在思路里。你这样，陈师兄啊，这个思路你不敢跟不跟得上，你就按照李师兄这个打三拳。谁要是让你撕了，你就打他三下，打完了他三下，最后就像石拱似的，你再打自己三下，你自己撕的时候，你也注意打自己。我不是说真让你上拳，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再有这种思路，你要提醒自己，别有这种思路了啊。咱说话形象，所以就说打三拳。因为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拿恶来拆了。人家是把弓箭拿过来折了，到你这呢？对，到你这一拆，折箭，谢师兄，你上麦来说啊，上麦，好，你这折成两半还不行，我命令你把它折成那个四半，折成六半啊，接着折。师兄啊，你这听不懂了你就过了，这是属于像谢师兄啊我这种的都是犯病型的，你就是听着当过了就行了，你理他干啥呢？就是说，你说这个谁？你说这个石拱会藏，你说他那个猎人什么的，他跟和尚在这计较啥？他不去追自己的路，跟他那计较来计较去，最后让和尚给带跑了，何必呢？对吧？你就不理我们不就得了？还有什么？师兄们也可以继续的聊，还剩两分钟。没啥了吧？还有别的？我怎么祸害到你了？你要说清楚，我就承认我祸害你了。你要说清楚，你这个设了什么样的祸害？你说清楚。咱们是讲理的人，咱茶馆也是讲理的。你这个要喝茶，你得付钱，你把钱付出来，我们把茶给你。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的问题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这儿不妨讨论一下，香香茶馆以前不就是这个谁都可以上来胡说的吗？听不懂你就去追路，哎呀，这句话我真听不懂。你告诉大家该怎样应对这个之过，不太明白该怎样应对，应对什么呀？你这里没有应对不就完了吗？我这又是一大错啊，你这里没有应对我就过不了你了，我就是再过一次啊，再犯一次错误，告诉你，你干嘛要应对呢？有个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去应对呢？你要有个什么东西可以应对，你还不如是我祸害呢，我不祸害你，谁祸害你？讲那个长事情。好了，那你也没有祸害到我。这个张柳阳师兄他是思维比较严密的一个。我前面不让人理你，我不让人理我，你不是还理我了？你还是没受我祸害呀？夹舌头不是郭师兄的对手。夹夹舌头也没啥要我说，为啥呢？你舌头都不会嚼，你怎么嚼你自己的法身慧命？你先学会小米的时候，你再会法身慧命。这个路啊，路你得先知道那个路怎么走，然后你再走这个路。所以说，所有的这些语言什么的，也都是你的心情反应。你要是个老实人，你不是一个禅体的人，你一开口就能够看到你的心情，就能够看到你的问题。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本来是很好的事儿。嚼，我怎么不曾嚼过舌头？你可别这么说，正在嚼舌头，正在嚼舌头。有的人会说，哎呀，这个就是嘴皮子什么什么的。你要是就是很简单，不管是耍不耍什么什么的，是不是耍嘴皮子，或者是什么什么，对你有用你就去用，你也别管任何人说什么，你就尽管去用，能够让你心开一解，能够让你豁然开朗，什么你都可以拿来去用。相反的，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这个心情越这个什么越堵的话，越堵得要命的，那你可以放下，你就可以放放，把它扔过来，继续打你的坐，这就行了。嚼舌头，李小明师兄，你说一下，嚼舌头不关法身慧命，你我听你说一下那个什么关法身慧命啊？你不妨说一说，你说哪一个关？咱上那个学习，来，你说一说，我听听。 这个李小明的第二句话，还是这个故事用嚼舌头来，这句话你可不可以用上面的一个来说，嚼舌头不管法生红印。总说空性本性，是不是境界过后也要在世上时时的想着本性？空性本性啊，他说话是有语境的。空性本性是跟你说，你这个你现在是落了，你得相了，是说你已经迷失了本性了。这个时候可不是要向你强调空性和本性。你如果一世没有的话，你总是抱着这个空性和本性不放，这个空性和本性就是成了这个就是成了你的障碍了啊。这样的话就不对了，是不是境界过后也要在事情上想着本性空性才行？不是的，不是的，是咋回事呢？境界过后的话，你就什么都就是把这个想的本性空性把这个过掉，把这个断掉，不应该去想的。这个本性和空性并不在你想里，而是做的。你现在就空一下试试，假师兄们，你现在就空一下试试，这才是本性。你想的一个空性早已经是有了。假师兄，你可以继续的再回应一下。但是对你来说，要是过后你能够想着空性本性也可以啊，也挺好啊。因为我知道你的情况，你那个想的那个世间的事的那种烦恼太重了，你就没事把那个扔一扔，想着空性本性，那当然最好，也很好。其实空性本性的正空性正本性，这是我们学人的本分，学人的本分是在这儿。至于世间是什么样的，各有各的缘分，各有各的运气，你理他那么多干啥？理了也白理，白费功夫，白费精力，白费你的忧思苦恼，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不是说时时要见吗？时时要见，你能有一刻见也行。像你这个说这么话，就是一刻也没有见，所以你说时时要见，就我说话可能那个，要我说你是一刻也没有见，一刻见了之后他就不会说，不是要时时见吗？这些话就没有这些话，因为正见之时并没有一个见可见啊。学习正念，他可能是对李小明的，我看这个不关我的事儿。对啊，我下麦了，我交给严师兄了。
哦，那可能是我看错了，我还以为张师兄跟郭师兄的。那大家看看还有啥问题吗？要跟我们郭师兄、张师兄交流的。今天稍微超了一点时间哈，没关系。看来大家是没问题了，开启鲜花了。那好吧，那我们香香茶馆今天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和师兄继续喝茶聊天。那我们下周见了，各位师兄晚安。谢谢张浩师兄、郭师兄，下周见。